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节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6月28号，公元2004年8月13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随后请听演讲汇总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仁萨拉移民获学院以所书分校萨日师范学校举行校庆与毕业典礼；西藏人民议会三名补选议员宣誓就职；印度滚院称西藏湖水泛滥危机印度财产而不是民众的生命；中国计划在黄河上再建13座试验电站。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仁萨拉移民佛学院与所属分校萨日师范学校举行校庆与毕业典礼，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仁的报道。
今天是达仁萨拉移民佛学院成立31年，所属分校萨拉师范学院成立6周年日。位于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移民学院分校萨拉师范学院今天隆重举行了校庆与学员毕业典礼。西藏流亡政府主席甘伦桑多罗桑丹增、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木炯内、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长等为首的英明学院和萨拉师范学院的师生等约500多人出席了今天的仪式。在萨拉师范学校庆祝校庆的同时，主要嘉宾首席甘伦向英明学院第一届西藏不分教派的导师毕业生、第九届佛学中观博士学位毕业生、第十届佛学般若博士学位毕业生颁发了毕业证。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木炯内为最优秀的学生颁发了奖品。在今天的仪式上，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长图敦鲁日为达仁萨拉英明学院分校萨拉师范学院第三届毕业生和第一届在职班毕业生颁发了毕业证。西藏流亡政府前任首席部长根桑乙希向萨拉师范学校第三届最优秀的学生颁发了奖品。西藏流亡政府前任甘伦仁钦康珠女士向达仁萨拉英明学院和所属萨拉师范学院今年最优秀的学生颁发了奖品。在今天的仪式上，主要嘉宾西藏流亡政府首席甘伦桑多罗桑丹增发表讲话时强调，
达萨日朗罗米亚康阿玛达延拉萨拉托罗杰yamdo unye be temden jegu thola sidyu ka ni jambe kemne gendun gide
kunjun so。 西藏文化是基于慈悲之上，因此佛法不仅对大众利益起到作用，而且对挽救一个民族、恢复一种对人类大为有益的文化也同样起到作用。首席甘伦指出，当今的时代随着现代化的同时，人类有必要延续自己的传承，去发扬和继承是不可忽略的。位于印度北部达仁萨拉萨拉师范学院是由西藏儿童村、达仁萨拉英明学院和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联合主办和管理，于1998年8月13号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进行揭幕。学校主要向学生灌输和传授西藏文学和宗教方面的知识，另外该校还培训年轻藏人教师，正在与日俱增。近几年来，该校还特别对没有经过专门师范训练和没有职称的教师进行了专门的培训，使其成为合格的教师。
请继续收听新闻。今天早上9点30分，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位于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干净吉雄西藏人民议会会议大厅中，为三名补选议员正式举行了宣誓就职仪式。这三名补选议员分别是西藏人民议会维藏议员嘎玛依喜、西藏人民议会多面议员恰扎拉木杰和丹增贡博、前西藏人民议会维藏议员蔡让伦宗和多面议员丹增科主，以及德盖蔡让先后辞职。因此居住在印度各地的流亡藏人以投票方式补选了一名西藏人民议会维藏议员和2名多美议员， 按照议会相关条例，每位议员在没有就任前都应该在议长、副议长或代理议长前面依法进行宣誓的规定。今天早上在西藏人民议会会议大厅中，为三名补选议员正式举行了宣誓就职仪式。新选举产生的西藏人民议会伪藏议员伽玛依西和西藏人民议会夺命议员恰扎拉木杰丹增贡波首先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相片敬献了哈达，并且在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加日卓玛为首的全体常务理事面前举行了宣誓。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加日卓玛女士在仪式上表示，她代表境内外全体藏人对三名新任的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表示祝贺，同时强调希望三名议员按照宣誓内容为西藏人民的自由事业做出应尽的责任和贡献。今天在西藏人民议会宣誓就职的伪藏议员伽玛依西是前西藏青年会副会长，现担任挪威西藏之声总编辑。西藏人民议会夺命议员恰扎拉木切是临近达仁萨拉的西藏萨热师范学校教师，夺命议员丹增贡波曾担任过第十二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印度官员称西藏护士反乱危及印度财产而不是民众的生命，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法新社报道称，印度方面已经做好全面准备，紧急疏散了境内印度河上游斯德拉基河沿岸的居民。印度西马歇尔邦发言人夏马表示，在距离边境不远的西藏湖水泛滥成灾时，除了危及印度的财产以外，对当地民众不会造成生命威胁。印度锡克邦的部分官员也表示，近日加强关注对萨德拉基河沿至锡克邦境内的56个村庄的安全状况，如果这些村庄受到洪水袭击，将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疏散。但是根据印度时报、印度斯坦时报、印度快报等消息，西藏的人工大坝可能决口的消息使印度方面极为不安。印度一直在等待中国方面许可印度专家组入藏查看大坝险情，但中方迟迟不予解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权本周二说，他们早就及时通知了印方，西藏的大坝可能决口引发喜马歇尔邦的洪水。孔权说，七月以来西藏的帕里河因山体滑坡导致河道堵塞，中方对此高度重视，西藏有关部门先后派出多个工作组赴滑坡地点抢险救灾，中方已通过外交途径多次向印方通报情况。尽管中方对这起事件进行表态，但是对于新德里派出一个调查小组入藏查看险情的请求却一直不予回应。印度方面本周二也表示，他们在等待中方的许可，准备派四个技术人员尽早入藏考察山体滑坡险象和人工大坝的险情，如果该大坝决口，可能给下游喜马歇尔邦的斯德拉基河造成洪水。新德里的外事部发言人说，我们在等待中方的许可。印度信托新闻社报道指出，七月底西藏一个因山崩围堵萨德拉基河支流而造成的新湖泊经连日大雨后将有泛滥的可能。同时据印度卫星照片显示，这个湖泊的面积正不断扩大当中，因此喜马歇尔邦军方及政府都提高警觉，除了随时监视水位变化，同时立即疏散沿岸居民到安全的地方。2002年印度和中国签订了协议，中方承诺在洪水季节给印度提供有关雅鲁藏布江的水文资料。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国计划在黄河上再建13座水电站，国际水利专家和流亡藏人则认为，中国政府在黄河上修建各种大型水坝和水利电厂，造成黄河多次发生水污染事件，严重威胁沿岸的供水安全。另外，黄河源头生态环境也因此受到影响，近几年来持续性地全面退化和恶化，导致黄河流经的西藏安多国洛玛多县原本有4077个大小湖泊，如今全县面积大于0.06平方公里的湖泊只剩下261个。玛多县有关官员说，从1983年至今， 马多信可以利用的草场 70% 已经沙化和退化，湿地面积减少 80%， 野生动物种类和数量因而锐减。根据印度斯坦时报消息，中国计划在黄河上再建13座水电站，这将使黄河的水电站总数达到38座。计划中的新电站将建在黄河上游，总装机容量达7910兆瓦。新华社报道说，这些新电站的建立将缓解西北地区电力紧张的局面，但是没有透露这些电站的具体地址。中国2/3的山区电力匮乏，电力制作商投入了数10亿美元来建造新的发电设施。今年中国的电力缺口为4万兆瓦，有关方面正在想办法弥补。据了解，西藏是亚洲各大江河的发源地，也是世界上水力发电能力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因此中共当局在西藏加紧使用和建造各种大型水坝和水力电厂，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居住在西藏的大量汉人提供便利条件和建立在藏区和中国的各大广场进行供电。除此之外，对西藏人民不仅没有益处，反而建造这些水力电厂直接破坏着西藏的自然环境，威胁着人民的健康，从而损坏了西藏人民的总体利益。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演讲荟萃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珍介绍吐蕃便衣使出版发行的达赖喇嘛文集《平和与和平》。
关于躲避修丹，以往供奉修丹者会有人担心，如果停止了供奉会不会遭致灾难，这是由狭义意识造成的心理负担，就好比杞人忧天一般，做出无谓的担忧。那么现在已经有成百上千的人放弃了供奉修丹，对他们来讲并不存在任何的危害和妨碍，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你们现在感到担忧害怕的话，我就可以告诉你们，客观上讲，我虽然没有什么法力，但是对修丹之流的危害我是完全可以担保协助的。如果继续供奉修丹的话，那么来我这里受比丘戒和传法灌顶就会玷污师徒间的盟誓，这样不仅给上师的寿辰带来危害，对学徒来讲也因为违背誓言的过失而世代遭致难以忍受的痛苦。这也是续部即解说大乘教中金刚乘或弥乘灌顶、道次建立、修法和法术等的佛经所论述的道理。就好比用火烧搅了种子，从而使它失去了生长发芽的机会，如此以来今生和来世的所有散业之门就会关闭。所以说这个问题至关重要，你们不要掉以轻心。至于供奉修丹究竟会带来怎样的善恶和利害，这我清清楚楚，所以说对大家不做详细的解释是我的错误，而说了以后遵不遵照或听与不听，主动权是在你们自己的手中，对错误的事态进行纠正，那是我的职责，但是就此去强行施压禁止的人是没有的，这点大家都很清楚。人权警示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地球遭到了莫大的苦难和损失，以此为教训，联合国大会于1948年12月10日通过决议，公布了具有30项条款的世界人权宣言，指出鉴于人类大众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对于平等不义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
以上听到的是由达丁介绍吐蕃便衣使出版发行的达赖喇嘛文集《平和与和平》，欢迎你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文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